弟兄姐妹平安。这个星期是感恩节，那么昨天呢，在教会有好几个团契呢，在这里有感恩节的聚会。每次听到团契的弟兄姐妹在分享一年来对神的恩典的一个数算啊，总是觉得神的恩典够我们用，在各样的事情中来兼顾我们。今天我们要来完成尼希米记的最后一次的讲道，进入尼希米记的最后一章十三章。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你从第一章一直读到第十三章尼希米记，你会给这卷尼希米记取一个什么样的标题？你会给整个尼希米记取一个什么样的标题啊？不要给大家问答题好了，给大家选择题哈，是齐心建造城墙，还是成为圣城的一块砖，还是第三个同心完成神的工作，还是第四个失败的属灵复兴？或许你在想来想去的时候，到底是第一还是第二还是第三的时候呢，你会很惊讶，最符合尼希米记的竟然是最后一个选项，就是失败的属灵复兴。真的吗？真的是这样子吗？如果尼希米记是完成在尼希米记的第12章47节，也就是整个尼希米记只写第1章到第12章的话，那么我觉得尼希米记的这个标题抬头应该是刚刚我念的第一或第二或第三。但是如果你看到尼希米记第12章的最后那一段，我们稍微把这个圣经打开来，你可以把这个，我们要读很多的圣经，最后那一段43节到47节，我来为大家读好了。那是一个完成圣殿后的一个庆典，那日众人献大祭而欢乐，因为神使他们大大欢乐，连妇女带孩童也都欢乐，甚至耶路撒冷中的欢声听到远处。当日派人管理库房，将举祭出熟之物和所取的十分之一，就是按各城田地照律法所定归给祭司和利未人的份，都收在里头。犹大人因祭司和利未人供职就欢乐了。祭司利未人遵守神所吩咐的，并守洁净的礼，歌唱的，守门的，照着大卫和他儿子所罗门的命令也如此行。46节，古时在大卫和亚撒的日子，有歌唱的灵长并赞美称谢神的诗歌。47节，当所罗巴伯和尼希米的时候，以色列众人将歌唱的、守门的每日所当得的份供给他们，又给利未人当得的份，利未人又给亚伦的子孙当得的份。我们可以想象那一天、那日、当那日、那日，耶路撒冷的城墙完成了，举行一个非常感恩的、感人的一个告成礼拜。在那个告成礼拜当中，大家都非常的欢喜，而且把当得的刚献的带到上帝的面前来。这是在尼希米记的第12章，这是一个属灵的大复兴。但是我们今天要进入了第13章，这第13章呢，很出我们所意外的，是一个失败的属灵的复兴。那我们怎么样来看这段圣经？让我们先一起低头祷告，我们在神面前安静的领受。主啊，我们感谢你，愿你今天在我们当中，愿你圣灵来提醒我们，就你向我们说话，让我们在读尼希米记，在领受你话语，在聆听你的声音的时候，就让你告诉我们，你提醒我们，你让我们知道你的心意。主，谢谢你，把以下时间恭敬交托仰望，奉耶稣的名求，阿门。尼希米他花了52天的时间带领以色列百姓修复城墙工作。这52天其实不容易，因为尼希米在 犹大帝整整待了十二年。你怎么知道十二年呢？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你把尼希米记反复读几次的话，你有一些年代你可以很清楚看到啊，在刚刚我们读的十三章的第六节里头，那有讲到那时我不在耶路撒冷，因为巴比伦王亚达薛西32年，我回到王那里。这里有写一个亚达薛西32年，这是一个 clue 啊。那么你在第一章的第一节，你就读到了尼希米的言语如下：亚达薛西王20年，基斯流月，我在苏珊城的宫中。32减20多少？12。那么另外一个你可以去找到这12年的这个钥匙哈，这个 key verse 是在尼希米记的第5章的14节。第五章十四节他有讲到，自从我奉派做犹大帝的省长，就是亚达薛西王20年，直到32年，共12年，我与我弟兄都没有吃省长的俸禄。他也很清楚讲到他在犹大帝呢做省长12年，从亚达薛西王20年到32年，一共12年。那么这12年很长的时间里头，真正建造城墙就是52天。但是他这个建造城墙的52天工作当中，其实非常的不容易，还完成了非常重要的许许多多的工作。我们简单的数算一下的话，就像我们在感恩节数算上帝的恩典，你数算尼希米所做的这12年中的工作的话，他首先他领受了这个从上帝来的一个呼召，他从波斯的这个王宫当中，在苏珊城，然后回到耶路撒冷，然后在许多拦阻当中去完成了这个修复城墙的工作。他同时间也解决了社会的许多经济的问题，他还跟祭司以斯拉带领百姓宣读律法书，守住棚节，重新与神立约。他并且安排了在耶路撒冷城的居民的住所，他也安排了犹大和便雅悯支派的居民的居住的需要。他在圣城完成了一个奉献，他在圣殿里头献祭，跟祭司利未人把这样一个献祭的系统做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条例。如果你把这样的一个许许多多7、8件事情通通完成的话，在现代的人来看的话，就是他有一个很清楚的这个 mission， 然后他有一个清楚的 vision， 然后呢他去 implement 一个 project， 做完这个 project 以后啊， kick off meeting 做完了以后呢，又让这个 system up and running， 然后呢最后做一个这个 celebration party， 他把所有事情都完成了，然后呢他才离开，交接给下面一个人，他几乎尽力完成他一切所可以完成的事情。但是这样一个非常可以说非常成功的一个努力呢，如果在十二章就结束了非常好，可是圣经常常把最真实的信仰生活当中的真实的状况描写出来。圣经不需要歌功颂德，圣经也不需要报喜不报忧，圣经常常让我们看见的是一个真实生活当中信仰所面对真实的问题，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看待。那么在13章的一开始就出现了摩押人跟亚门人，那么谁是摩押人，谁是亚门人，这段圣经它到底在讲什么事情，那么就有一些圣经的背景我们要来注意。因为亚门人和摩押人到底是谁，亚门人和摩押人原来就是罗德的两个女儿跟罗德乱伦生的儿子，那么由罗德乱伦所生的儿子，他们的子孙也是淫乱也是邪恶的，所以在旧约的这些历史当中，他们经常成为以色列的仇敌。那么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要进入迦南地的时候，摩押人那个时候已经在约旦河河东那个地方呢成为强盛的一个民族。 那么以色列人要进入迦南地之前呢，遇到他们。你说这两个名字是有一点点关血缘关系的啊。我的祖父的祖父的祖父啊，是你的爸爸爸爸的叔叔，你懂我意思吧？听得懂吧？我们家有关系的啊。你以前你的祖先要叫我阿公啊，叫叔叔。那么你们家有今天有这个荣景哈，你要感谢我以前我家的这个爷爷哈，让了你这个你们家的这个祖先哈那块地啊，所以今天我想要借一块地哈，再走一下，你帮忙一下啊，就有个这个关系存在。但是呢，这段关系呢，写在旧约的历史当中，摩押王当时摩押王叫巴特，巴特呢。他知道以色列人要经过啊，他看见以色列人哇这么大的一民族，他心中觉得非常害怕，也很嫉妒啊，就找了另外一个先知叫巴兰啊，要来咒诅他们。那么巴兰呢，是一个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人啊？如果你读民数记第22章、23章、24章啊，到25章，你会读得非常非常的 confused， 哇，这个人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人？为什么这个巴特啊，摩押王请他去咒诅以色列人的时候，他每次都说不要，不行不行不行，我要听上帝的话，上帝没有叫我去咒诅，我不能去咒诅他们。但是这个巴兰呢，三番两次推阻了哈，巴特说哎，我要给你很多的金，你怎么不去啊？他就说我不行，再一次说哎，再来，他就说不行，再来不行，中间还发生一个这个驴子啊，还会讲话说：“哎，你怎么会往那里去啊？”所以那段圣经，你真的要去读的话哈，可以仔细的读哈。但是到了民数记的第25章，哦，你终于看见了，原来当他说“不要咒诅，不要咒诅”的时候啊，这个圣经有一段没有记载的很清楚，但是在后来的圣经当中写了。在后来的旧约，在新约的圣经当中都有写到，就是这位巴兰呢是一个假先知，他虽然没有直接咒诅，可是他献了一个非常坏的计谋。这个坏的计谋就是，我告诉你，不用直接咒诅，你只要告诉他们，我们家女儿长得很漂亮，我们家儿子长得很帅，叫他们到那个以色列的圣地啊去走一走。告诉他们 say hi hi hi， 我们家这个女儿你认识一下，我们家儿子你认识一下啊，就这样引诱以色列百姓偏离的正道，跟他们这个儿女通婚以后呢，就跟着他们的神。所以我们在新约圣经的彼得后书第2章15到16节就看到啊，那段圣经讲到，在彼得后书2章15到16节说，他们离弃正路就走差了啊，随从比尔之子巴兰的路。巴兰就是那贪爱不义之工价的先知，他却为自己的过犯受了责备。那不能说话的驴以人言拦阻先知的狂妄。那么在启示录2章14节也讲到巴兰这个事情，可见这件事情非常重要哈。启示录2章14节，然后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在启示录2章14节清楚的讲清，把这件事情讲清楚了。在民数记23章、24章没有看这么清楚，但是启示录2章14节讲得很清楚，他们到底做错了什么？为什么神说要使万民都可以得救，但是唯独亚门人、摩押人永不可入神的会？为什么？为什么？当然我们看到这段圣经的时候， 其实跟原来的圣经有一小段段的差别啊。在原来的这个生命记里头，他是说摩押人的子孙过了十代也不可进入大会。那么这一段就讲得更严格，永不可以。那我们重点不在这里，我们重点说为什么，为什么神让这两个民族要受这样的一个惩罚？因为他们引诱了神的百姓离弃了神的道路，用一个非常非常狡猾奸诈的一个模式跟计谋。这样的一个模式和计谋正是撒旦的模式和计谋。神厌恶有人引诱他的百姓去随从那撒旦的道路，所以这个咒诅临到了摩押和亚门人。那么我们从这段圣经的开始那么看到他其实一到三节，那以色列百姓不是就在第三节说他们听见这律法就与一切闲杂人绝交吗？他们不是做得不错吗？一开头还不错，听了这个律法以后他们就跟他们绝交。真实状况是这样吗？其实不是。真实的状况是我们看见了他们做了许许多多让神生气也让尼希米非常气愤的。如果你要来看的话，尼希米他这个的愤怒，你用我们中国人常说火冒三丈，那么尼希米呢有火冒从一丈二丈三丈四丈五丈，我们来看一下他有哪几个火冒五丈。那么第一个他火冒一丈的地方就是在尼希米记的第十三章的第四节到第九节当中。在这节这段第一个以色列百姓所做错的事情就是他们让圣殿被污秽。当时有一个管理库房的祭司以利亚什，事实上他是一个大祭司。那么这个祭司呢，他跟建城的仇敌多比亚结亲，然后把这个圣殿当中一个库房，可以收东西的一个库房挪出来让这个多比亚可以住进去。那么外邦人住在圣殿当中是何等大的一个冒犯啊！圣殿有很清楚的规定，谁可以进去谁不能进去，哪一个院是谁，哪一个院是哪一种人可以进去啊？那更何况是在圣殿里头有一个库房那个库房这个祭司就假公祭司他虽然叫祭司，那个假公祭司的祭司是另外一个祭司这个祭司假公祭司就是把一间库房清出来就给这个外邦人，特别是这位多比亚。这个多比亚到底是谁？多比亚是谁？他是尼希米的仇敌啊，他在盖这个重修圣这个圣城的这个城墙里头多次来阻挠那么他是谁呢？他是亚门人。前面一到三章不是说与他们绝交了吗？有吗？有绝交吗？口头上的绝答应我们常常有时候会口头上很快去答应一些事情有没有人要做什么事情，他说我一定与这个闲杂人绝交有时候我们也会这样我女儿问我说Baby 我可不可以某一天你带我去这个 Michael's 买一个什么东西让我可以做一个这个毛线可以送个礼物给朋友我说没有问题，这个一没问题隔了两天Baby 什么时候去？我今天很忙，下礼拜再问我，但是今天可不可以去啊？今天还有其他的事情，改天再给你带你去哈。就这样一拖两拖三拖四拖哈，有一天他就火大了，问我说：“哎，我觉得你是一个说话不算话的人。” 我们有时候就是这样，我们很容易很快的去答应一些事情，可是我们对我们自己答应的事情不是那么在意。以色列百姓也是这样，他答应的事情，他在不仅答应，他还画押啊，在你往前翻哈，在这个第十章，他们当中哈，说要怎么样做哈，他们签名说我愿意哈，我们现在也在做哈 ，pledge 哈，我愿意，奉献多少，不要忘记了，我相信大家不会忘记啊。但是呢，在当时的以色列人哈，你不要说平民百姓，就是这个带领大家敬拜神的这个献祭的祭司都干这样的事情啊，阳奉阴违。那么尼希米啊，他怎么会知道呢？原来啊，你刚刚看到的尼希米记的13章第6节哈，那时我不在耶路撒冷，因为巴比伦王亚达薛西32年，我回到王那里。过了多日，我向王告假。这个过了多日到底是几日呢？其实我们不知道。也就是说，尼希米他在亚达薛西王20年，他从苏珊城回到耶路撒冷，然后在那里待了12年。到亚达薛西王32年，他觉得他任务完成了，大功告成啊，这个 system up and running， 然后他就离开，然后呢他就回去苏珊城跟这个国王报告，我任务完成了，谢谢你给我12年的假啊，但是我回来再服侍你。他在服侍了几年以后，觉得应该是很稳妥哈，那么他觉得稳妥呢，在耶路撒冷的这个祭司也觉得很稳妥啊，现在老板不在哈，原来的这个省长已经离开啊，那么我们要做什么事他应该都不知道啊，所以库房就清出来啊，就开始做一些生意啊，后面就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啊，可能我猜测的哈，可能有一些忠心的仆人把这个信息又带回去苏珊城，告诉尼希米说，尼希米大事不妙，你当时说的这些系统啊啊，要献祭啊，要怎么样？现在已经完全走样了。他赶快跟国王又说：“国王，对不起，对不起，我们家后院又着火了啊，容我再回去一下啊。”所以这段到了第4节啊，往后一直到了31节，事实上我们不知道隔了几年了啊，在那写多日，但这个多日是多长，我们并不是很清楚。但是这一段时间有让以色列百姓跟他们的领袖呢很长的一段时间去违逆了神当时答应在神面前的这个立下的约哈。所以第一个在4节到第9节他让这个圣殿被污秽了。那么在第二个火冒两丈哈，这个尼希米火冒两丈就在第10节到第14节啊，他回来以后发现圣殿这些侍奉需要很多人啊，这些立位人都没有人供养，供职的立位人啊没有人给他们供给，所以他们必须要回家去开计程车，回家去种田，回家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啊，以谋他们的生计啊。所以在尼希米第13章的11节，尼希米啊他就斥责官长说，你们为何离弃神的殿，然后他重新把这些立位人招聚起来，让他们照旧供职。这是他的这个火冒两丈啊。各位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啊，当你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在这样一段圣经里头啊，为什么他很强调这个圣殿圣殿圣殿，为什么尼希米他没有去斥责以色列百姓说，你们怎么没有心灵诚实爱神啊，怎么没有爱邻舍啊，怎么没有这个慈悲怜悯啊，怎么没有遵守十诫，但是他非常看重这个圣殿哦，圣殿里面有一个房间被占了，他火冒一丈，这个圣殿里头的公职的立位人他没有办法生活下去，他火冒两丈，为什么？其实一个圣殿的一个需要啊，可以反映出人的一个心理的状况。我们人常常会看见啊，我们有没有得罪人，我们比较不太在意我们有没有得罪神。 我在讲，因为我们常常很容易看见我们到底有没有得罪人，但是我们不是很在意我们有没有得罪神。如果今天我来讲到哈，如果我讲到我迟到的话哈，我会让我自己看起来不太好，可是我是让各位看起来不太好，我比较在意，还是我让上帝看起来不太好，我比较在意。说实话，我是比较在意我在各位面前丢脸。我有时候会想，我在上帝面前哈，会不会丢脸？我要回到家祷告以后哈，神提醒我，我才会想起来。我们都是这样。你到教会会不会迟到啊？其实你没有想到第一点，你得罪神，你没有先想到这样，你会想那天我有没有其他服事，我会让其他人看见了这个面子挂不住啊，做服事还迟到。你不会想说你迟到先得罪神，你不会这样想。所以呢，这个圣殿的一个需要刚好是一个镜子哈，但上帝跟人的关系当中哈，让我们从这个圣殿当中去看见，因为这个圣殿是人跟神 meeting 的地方，见面的一个地方哈，人的一个亏欠跟羞愧哈，让我们去看见，当你跟神立了这个盟约以后哈，你忽略了圣殿的需要，事实上你跟其他关系也通通都不好。所以就在第二个火冒两丈里头啊，13章的11节。那么到13章15节到第22节啊，就讲到一个安息日，以色列不守安息日啊，安息日有人榨酒啊，有人搬运禾捆啊，有人把食物与货物搬来做买卖啊。那么尼希米呢就在17节他又在斥责啊犹大人的贵胄。那么21节我就警戒啊，这讲到安息日里头啊，一个真正的安息，因为以色列百姓看重那个经济的利益啊，比安息日真正的安息日更看重。安息日有什么好看安息的啊？我两手安息，两脚还是可以干活，所以两脚继续把那个葡萄的那个榨汁啊，你要去榨酒的时候。你有没有看过人家榨酒是跳在那个榨酒池里头在那边跳的啊？我听说这个在这个北京哈，那个有那个面店的这个老板娘哈，她是半夜起来哈，要挪这个应该是这个做面团哈，就用脚跳上去在那边踩面团，因为这个面团的需要量太大了哈，手来不及，是靠这个脚上去踩的哈。那么所以两手安息，但是两脚还可以干活哈。他们不觉得安息日有真正安息的需要哈，顺便干一点活有什么不好啊？到安息日去这个敬拜神完以后哈，安息，然后顺便买个菜回家。OK， 这个这到底可不可以啊？This is a big deal, OK. 然后，所以不只是犹太人哈，所以外邦人也知道，哇，这些犹太人哈，到了星期天，通通会聚集到教会附近。然后我们要做生意呢，就在教会附近哈，把东西搬进来，城门城外哈。所以开始的时候哈，这些人啊被这个尼希米一骂，就说好不好，我们退出城外哈，在那边埋伏哈，他们。这个犹太人就说好好，我们在里面不买哈，那但是结束后尼希米没看见，我们就溜出城门，再把那个东西再买一买，再溜回来啊。所以尼希米就非常火大，他说我警告他们，你为何还住在城外去住宿哈，我这样就下手拿办你们，从此以后安息日不可以再来了啊。他不仅警告这个以色列人，也警告这些外邦人哈，不能埋伏在外面来想要做生意哈 ，no way， 顺便干点活，顺便买一个菜，有什么不好哈？那就是对上帝的一个信任跟忠心哈。你对上帝没有信任，你对上帝没有忠心，因为安息日哈，神叫你安息是对上帝的一个信任。你今天不买菜，明天 家里冰箱也不会少，这是一个信任，不是一个顺便的问题。对上帝一个忠心，我今天答应你了，我上帝说让你安息，你先信任上帝，先对上帝忠心，在这件事情上不要对上帝起疑心，说他说的这件事情没有用，不要怀疑上帝。那么第四个问题呢，就是外邦的一个通婚的一个问题，在23节到24节，犹大人就娶了雅实图雅门摩押女子为妻，他们的儿女突然看到那个小孩出来，怎么都讲外邦的人的话，不会讲这个希伯来语啊，这个尼希米更火大了，到25节我就斥责他们，而且怎么样，咒诅他们，还怎么样，打了几个人，这个尼希米真的脾气不太好，还怎么样，拔下他的头发，我看那个只有在韩剧里头会两个吵架，到最后就是把这个头发也抓一抓，然后请示你不能够再把自己女儿嫁给外邦人的儿子，不让自己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他这种心急如焚，火冒四丈了，这样的一个尼希米，你看，因为他为什么这么生气？因为这件事情啊，在巴兰那个时代，以色列是失败一次了，到所罗门时代也失败第二次了，尼希米时代也失败第三次了，一路失败过来，各位，到现在我们还在这个失败当中，因为我们觉得这个无所谓，他们也觉得无所谓，娶外邦女子，我把她邀进来，让她就跟我们一起敬拜神就好，就孩子都跟妈妈讲这个雅实图话，讲这个摩押话，他们真的会敬拜吗？当你的心不在那边的时候啊，你做这些事情只有让他带你走，不是你带他回来。那么第五个问题就是连大祭司的家族都跟外邦人通婚，在28节到29节，大祭司以利雅实的孙子娶了仇敌何伦人参巴拉的女儿，玷污了祭司的职任，他违背了祭司利未人跟神所立的约。如果一般百姓不能，他连大祭司他竟然敢做啊！大祭司的这个孙子耶和耶大一个儿子啊，他就做了这些事情啊，尼希米火冒五丈，就把他从这里头赶出去。当然，我们往下就读到了31节哈，30节31节哈，那么圣殿还有一些事情哈，没有彻底完成的哈。所以他就洁净了他们，让他们离绝一切的外邦人，重新派定祭司和利未人班次，使他们各尽其职，然后派百姓按定期献财和出手的土产。我的神啊，求你纪念我，施恩于我。那么这段圣经结束在我的神啊，求你纪念我，施恩于我。如果你整段尼希米记你读的话，你发现我的神啊怎么样怎么样哈，出现了很多次。第一次出现的时候是在第5章，我的神啊，求你纪念我为这百姓所行的一切的事，施恩于我。第6章，那么是为了这个敌人的一个拦阻哈，手段哈，攻击哈，那么他也祷告了，我的神啊，第6章14节哈。那么在第13章当中就重复出现好几次啊，出现4次。14节，我的神啊，求你因这事纪念我，不要涂抹我为神的殿和其中的礼节所行的善。22节，我的神啊，求你因这事纪念我，照你的大慈爱怜恤我。29节，我的神啊，求你纪念他们的罪，因为他们玷污了祭司的职分。到31节，我的神啊，求你纪念我，施恩于我。这是一个忠心正直的一个仆人哦，但是您会发觉他的祷告跟他在第1章的时候那个气势不一样，你发觉了吗？在第1章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啊，他的祷告不是这样子的。那时候他怎么祷告？ 他在第一章的第五节到十一节，特别第八节，他说求你纪念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说你们若犯了罪，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当中，然后若是这个归向我，遵行我的诫命，你们被赶散的人，所以在天涯我也必从那里将他们召聚回来，带到我所选择立为我民的居所。然后十一节，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而喜爱敬畏你民众仆人的祈祷，使你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这是我做王久正的。他在那段的祷告里头，是一个不一样的心情。那一段心情里头他知道耶路撒冷城有一个需要，他对上帝充满了信心，而且他说有一群人要跟他一起去做。可是在这里他是用单数，他是用单数的。这个仆人这个仆人他事实上是在神面前喃喃自语式的一个祷告。你知道什么叫喃喃自语式的祷告？是一个属灵的人经过千辛万苦以后，他的一个祷告，好像保罗在他最后人生快要结束的时候，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保罗有那样的心境，尼西米在这里也有这样的心境。他快守不住了，所以他最后就用这样的心情在跟神祷告。我们从这段圣经，我们可以学到什么事情？尼西米这样的一个心境，我们从第一章读到十三章，我们可以学到什么事情？有人说这段圣经就是讲到。这个世界都是到处是罪，随时有罪恶，开始有罪恶，过程当中有罪恶，结束当中也有罪恶，所以都是罪恶，我们只能等到耶稣再来。这个讲的也没有错，但是如果你去看到在旧约的历史当中，特别在士师记当中，士师记当中有一个循环，有六个循环，以色列百姓他们离弃了神，然后神就把他们交在仇敌的手中，然后他们就呼求神，那么神听见了祷告以后呢，就兴起士师来救他们。那士师救他们以后呢，他们又日子过得好，他们又再离弃神。离弃神以后，他们又再回来跟神说：“我愿意服侍你。”就像不断的循环士师记是这样循环的，这个七次那你看整个旧约历史也是这样摩西带领百姓可是你注意到了没有，在出埃及记，在生命记，摩西有进去应许之地吗？是一个 happy ending 吗？没有，摩西没有进去。好不容易这个约书亚带这个以色列百姓进去了，立约了。可是呢，他们怎么样？他们在士师记当中，你看见他们这个堕落，他们说：“好，那我们需要有王。”我们需要一个领袖来带领我们。他说：“神说好吧，你要你给你啊。”结果呢，扫罗王，好吧，扫罗不行，我们有一个合神心意的领袖大卫王。这大卫怎么样？大卫一样落入网罗当然，大卫合神心意这个。然后呢，所罗门王。然后呢？这段历史是这样不断的重演，不断的重演，不断的重演。所以我们真的是要等到耶稣再来吗？是的，因为耶稣就是神的给我们的一个最后的一个应许。在这段圣经呢，我们看见他重建城墙，看见了以斯拉重建圣殿，看见了耶路撒冷的一个需要，看见了一个献祭的一个系统，看见了一个君王在这里头有一个君王的一个需要。可是这个时代一直在过去这些事情通通在历史的洪流当中没有完全的实现不论是后来的外邦亚述灭了这个犹大，然后 这个以色列，北国以色列哈，南国犹大被巴比伦灭了哈，后来波斯再灭了巴比伦，然后这个亚历山大大帝再灭了波斯哈，然后亚历山大大帝再建了四个帝国哈，四个帝国以后被罗马统治哈，罗马统治以后这些帝国都没有办法真正成为一个上帝使用的一个时代，只有在耶稣基督以后，耶稣基督就是那位真正的上帝的应许。所以你如果看到新约的第一章，就是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第一章里头就讲到了这位亚伯兰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啊，他就是这位要应许而来的那个真正的献祭，他也是真正的圣城，他也是真正的君王。那么我们在期待耶稣基督来到的当中，我们知道说唯有耶稣基督可以让我们真正在他里头去敬拜神，他是那位真正的圣殿，让我们可以在那里遇见神。但我们不要小看尼西米他在这个时代的一个成就，他当然他这一段时间的成就有很显著的一个属灵复兴，我们刚有提到的，他返回耶路撒冷，他重建城墙，他解决了社会问题，他带领百姓读这个律法书，他安排了居民的需要献礼圣殿等等立位人的一些需要，是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属灵的复兴。可是我们今天在一个教会时代，我们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非常清楚的属灵看见。如果我们看到一个小的一个属灵复兴，我们就非常的骄傲自夸自满，其实这个时代正在往前走，我们没有那个空间容许我们可以骄傲自夸自满。各位，从2000年开始，千禧年开始，911，然后后来有很多的事情发生，地震、灾荒、海啸，英国的伦敦怎么样子的 ISIS， 近几年的 ISIS， 大国叙利亚、土耳其、俄罗斯、伊拉克、伊朗，各位，这些事情就在我们眼前，甚至在中国的东海、中国的南海，各位，这个时代巨人一直在往前走啊！我们要怎么样来看待这个时代啊？这个时代，神的话写在启示录的七个教会里头。我们要看的话，就要看神怎么样来提醒这七个教会。这七个教会说来说去就一个重点：悔改，悔改，悔改。神要我们在他面前，不管以前有没有多大的爱心，有没有一个小的属灵的成就啊？但是中间有很多的陷阱，中间有很多的需要，我们要有属灵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我们经历过属灵的复兴吗？如果我们要经历那属灵的复兴，那我们就知道，那在上帝面前不断的悔改，不断的眼泪，愿意成为圣洁，愿意用上帝的爱来，我们的爱来回应他，他对我们的爱，我们没有其他的方法。我们每天都有一些事情可以做，当我们在上帝面前屈膝祷告，当我们在他面前愿意用爱来回应他的时候，神就会指示我们去做的事情。我们每天都有可以做的事情，在这个世界里头，神要挪去我们不管是骄傲，不管是贪心，不管是性上面的罪，不管是忽略神的需要，我们知道永远不会太迟去做正确的事情。神给我们机会，在这个末后的时代，神给我们很多的机会。 Never too late to do something right, Never too late to do something holy, Never too late to do something God wants you to do.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说出啊，你向我们守约施慈爱，但我们常常背逆。主啊，我们看见了在尼西米时代的荣耀，我们也看见了主啊， 我们真的需要在你面前常常的省察，常常的悔改，因为在这个末后的时代，你要我们回到你的面前，在你里面来真心敬拜你。但是我们在这个时代也有很多的挑战，帮助我们面对一切挑战的时候，我们记得你的话，记得主你在这样一个迷信你的时代，你呼召一群圣民来跟随你，他们是何等的热心，愿意立约，愿意在你面前来跟你说，主啊，我们愿意，我们都在这里，我们都写下来。但是那个网罗，那个失败，那个危险，属灵上的试探引诱，主啊，帮助我们在你面前谦卑虚己，在你面前常常警醒祷告，在这个幕后的世代成为你圣洁的国民。谢谢主，奉耶稣的名求，阿们。